大家早。刚才佩佩说他紧张，我也紧张，所以呢，就像张牧师说的话，我也在这边请各位给我祷告。每个人打预防针都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一直收到通知说超过了60岁要去打 single 的预防针，那我那个医生太忙了，那终于排在昨天。我就和阮长老说，昨天的日子不太好，因为我今天要在姐妹会嘛，万一有什么反应怎么办？说哪里那么多反应啊？结果我们两个昨天就去了，就去。我折腾，本来就睡不好，折腾昨天一夜都睡不好，没有一个地方不痛。不过他们说了 ，single 针有的人会带来就像 flu 一样。那我就推一推他，我说你痛不痛？他没有感觉。那今天就像我们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背诵的那一个经文，带来不同的两种反应。得救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灭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样？人的反应都不同，你不能靠着一个人的反应就定论了，是吧？都是会这样子。我有问过打过针的，你的反应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反应。但也告诉我他的朋友有反应，那所以来以前还吃了一颗 Tylenol， 信心不够，因为好像每个关节都在痛啊、所以请各位姐妹们也为我祷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大小事可以待在你的面前，何等的恩典，虽然我们胆怯紧张，你还是抬举我们，让我们有复兴的机会，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恳求圣的主你分别为圣，恳求圣的主借着你的话语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耶稣，你的话就是我们力量，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你的话就像一个大锤一样，可以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真实向你恳求，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接着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你的话，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清楚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在保罗的时代，在格林的教会，诸多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对福音的信息不清楚，是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清楚，一直教会中有结党纷争。今天有诸多的教会还是有对真理不清楚的，有诸多的信徒还是有对真理不清楚的。求圣的主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再次恳求圣的主与我们同在，也加添孩子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刚才说到两种不同的态度，我昨天在教会里有门训，那我门训的对象是三个年轻的小姐妹。这三个年轻的小姐妹呢，我们就在分享，第一个开口，她回家去反思，听了波友成弟兄也好，博士也好的信息，一直在反思，然后他觉得他应该跨一步出去传福音，所以他就一直在祷告，我到底向谁传福音呢？让他去发单张，脸皮有点薄。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好朋友，他的姐姐，就是打开堂兄妹这样的了，都没有信耶稣，他就把名字一个个列出来。哎，我听了很感动。另外一个姐妹很可爱，她说我就不明白，这个博老师也好，博弟兄也好，博博士也好，他为什么这么多怒气？人家来不来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同样的信息带来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同心谈气，有一些 弟兄姐妹很可爱，星期五听了信息，星期六就到了永和，到了九九发单张。在发单张的过程也让我想到上周我和一个姐妹在讲的时候，就是人的智慧，神的智慧。那这个弟兄很可爱，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孕妇过来，就赶快急急忙忙的拿着单张去给她。那这个孕妇就倒退几步，而且脸色不一样。但是感谢神，我昨天听到他这个见证的，不是他讲给我的，就是和他一起去发单张的姐妹讲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可能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态度不够，但是有神同在，即刻的他就告诉这个太太，你知道吗，你的小宝宝需要神的祝福。他那个脸马上就松下来了。所以这位姐妹就告诉我，他真是神给他的智慧，他怎么会想到小宝宝，你肚子里边的小宝宝需要神的智慧。当这个太太态度改变了以后，凡是那些带着小孩子去超市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弟兄年轻人就跑过去，你要带孩子来教会，孩子需要神的祝福，每一个单张都送出去了。神也借着我们的错误，借着我们的挫折也学习功课。那我自己那天晚上，他要写你有没有什么慕道的朋友，写下来可以为他祷告，去向他传福音。说来不好意思，几乎我们当年的慕道朋友都在五家了，都已经信耶稣了，而且现在接触的范围都是五家的。想啊想了半天，突然想到昨天有一位姐妹昨天做手术，她妈妈没信主，我就把这个名字写下来，为某某人的妈妈，还有为一个某某人也是就写下来了。结果我其实已经去看过，和刘元平我的姐姐已经去看过，在她手术的前两天，那还和他们一起祷告，这个妈妈就捧得我大哭。那第二次再去看，因为郭有成博士那张回音单我这样写了，我就问他妈妈，其实他妈妈和我差不多年纪了，我就问他妈妈，伯母啊，你信耶稣了没有？因为我听阮长老说他没信。那他看看我，没有太多的反应。他女儿马上说，其实他也做过写字，只是不清楚，有时候会疑惑。那我也和他分享一下，我们信仰的过程是会有疑惑。我没有和佩佩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呢，在昨天的姐妹会周报，我看到他选的三首诗歌，其中一首十字架。然后刚才在唱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触很多。这首十字架，十字架的副歌，我们高中毕业，这已经是五十年前了。高中毕业典礼上，每一个同学都要唱首歌。那我这个人很笨，什么流行歌都不会。那轮到我的时候，就站起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同学听得一头雾水。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只是在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唱。我们今天年纪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在教会信主了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来问问自己，十字架的道理，当你一而再一而再的看到今天的经文，也是今天信息的核心，你的反应是什么？想到十字架的道理，你的反应是什么？十字架所传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我们不需要回答哈，那我回过头来稍微复习一下让大家知道哥林多城市亚该亚省会有50万以上的人口，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它处在一个东西和南北来往贸易的要道上，所以是非常的繁荣一个城市， 受希腊的文化影响很大，是一个商业城市，也是希腊南北部的交通的要道。嗯，所以呢，它不管在贸易方面、商业方面都很繁盛，有两海之桥的称。在罗马时代，每两年一次的运动大会就是在这个地方举行。嗯，格林多城里边的人什么样子的都有，因为这是一个怎么样繁荣的城市嘛。所以在格林的街道上，格林多城的街道上和码头上和市场上，你会看到水手，你会看到退役军人，你会看到商人，你会看到奴隶各类的人。我想你假如去三藩市 Pier 39，你看到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在这样一个复杂人口一个密集的城市，带来的是什么呢？很多的不道德，很多放纵情欲的事情。就像人提到三藩市，就好像会把同性恋连在一起。其实同性恋的城市在中国不是也有吗？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有名？格林多这个名次，格林多人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了是一种享乐和一种情欲的代名词。因为这个格林多城是这样的一个城，所以呢他们的宗教也受了影响，宗教也是很腐败，因为有很多的神庙里边的那些神庙的祭司夜里都从山上下来，从庙里出来和发生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啊，甚至连教会也有影响。你看到格林多在哪里了啊？就稍微瞟一眼，因为你们上次已经看过，只是让你知道啊它的位置。那格林多这个城因为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居民散居在这个城的到处，希腊式的建筑到处可见，所以格林多城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戏院、神庙，庙里边供奉很多希腊的希腊神话中的神啊，哲学是希腊人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圣经是说的人的智慧，希腊人热爱智慧。若是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到了雅典，大家就怎么样？保罗在胡言乱语什么？他们所有兴趣的是什么？就是辩论，说东说西啊、嗯。那哥林多有一句术语，他说，因为这边的人崇尚哲学，所以呢，追求的是人的智慧。他城内，哥林多城内有许多哲理学校，他们也夸口，在哥林多城每一个街道，你都会遇到圣贤，就是一些哲学家了。就是一些有智慧的人。当时的哲学思想包括诺斯底主义，影响教会很大，斯多亚主义，这些主义我都不讲了啊。就是说受很多不同哲学派的影响，格林多教会不只是受这些哲学派的影响，也受犹太教的文化、希腊文化传统的影响啊。这边你就看到格林多这个城，你看到的庙有几个？阿波罗庙宇就在中间的那个，啊，看到了？还有一个庙宇 Octavia 啊，你看那个大戏院在你的右手边那个角上，多大的戏院？市场好多，所以后面就讲到他们在市场卖献过祭的肉嘛，啊，这个就是阿波罗庙的遗迹，在那个山上。就有庙宇里边很多女祭司，而在夜里的时候这些女祭司就从庙宇里出来了，做一些不正当的放纵情欲的事情。哥林多教会上次也讲到了，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也神也给他预备了同工百居拉雅居拉这对夫妻，使徒行传18章，然后在那边管会堂的，因为犹太人拒绝，他就来到管会堂的家这边，然后管会堂的一家人信了耶稣，也有许多哥林多人信了耶稣， 这是教会的雏形。虽然在起初有很多的逼迫压力，但是呢，哥林多教会终究成立了。上一课就是一到十七节，也是我们今天的读经，把里边的内容都包含了。一到三是问安的话，里边问安的话，保罗惯常就是以恩惠和平安作为他的祝福问安。四到九节讲感恩的话，保罗从三方面来为哥林多教会献上感谢。感谢神的恩典，神在基督里所赐他们的恩惠，这是过去，拣选了他们嘛，现在呢，他讲到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想看教会，我们教会人家都说五家人才济济，多少人羡慕。哥林多教会当时怎么样？看到这句话，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真是人心目中，或者牧师心目中，或者长老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教会啊。对他们的将来感谢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份于一章九节讲到他们和基督连接嘛，有份于基督就等候基督的显现，也就是基督的再来了啊。所以在十到十七节第一章，这是保罗讨论的话，讨论什么呢？保罗从哥莱斯家里人的消息，哥林多教会里边结党纷争，所以保罗就在这边处理他们教会的问题。保罗也在这边劝勉他们，在第十节都要怎么样说一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不要一口两舌啊，而且不要分门结党。还记得他分有四派吗？亚波罗派、保罗派、基法派，还有一派是什么？基督派。在那边我们看到哥伦教会的问题是什么？高举人过于基督。只有当我们不认识基督，不清楚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在高举人，把人的位置取代了基督的位置。所以保罗挑战他，哥林多的信徒，保罗为你钉十字架了吗？基法为你钉十字架了吗？只有耶稣基督为你十字架。虽然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但神的恩典和信实叫保罗相信，哥林多教会至重要成为福音的大能，因着福音的大能会肩负起传扬福音的责任。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两封信，临前临后，今天和当时的年代，一直到今天这两千年来，是书信当中处理教会问题最有帮助的书信。教会若是有结党纷争，好好看哥林多前书；教会有淫乱的问题，好好看哥林多前书，非常的重要的处理教会问题的书啊。那我们今天进入一章十八到三十一，刚才已经说了，哥林多前是个希腊城，因为道德败坏而著名。这个教会这个城的特色，也为这个初期诞生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制造了不少困难啊。其中的一项除了分结党纷争，一项是什么？希腊人典型的爱好，讨论哲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希腊人是比较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是智慧，而保罗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他们，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找到神，因为人的智慧怎么样？有限，人的智慧有缺陷，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找到神。若是我们当中姐妹们用过那个四律，你就看到人用人的智慧，容忍人的道德来找神的结果怎么样？就找了很多不同的神，各有各的神。而我们能够遇见神，是他向我们启示，这是保罗个人特别的经历。 在这边保罗特别也提到哥林多接党纷争主要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因为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的真意。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不管你有什么的身份家世，不管你是多卑下的，你我都是在罪人的地位啊！而解决我们罪的唯一的方法，只有经历十字架的救赎。没有十字架，我们的罪不得解决，这是最基本人的罪。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那一章十八到三十一，保罗是从两方面来说明人的智慧在福音的道理中是没有份的。你不要想凭你的智慧来寻到福音。他用两方面，一个呢是所传信息的方式，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第二个呢，二十六到三十一。他用他拣选的方式，他讲到这个拣选的方式让你我看到神的标准和你和我不一样。他拣选的方式让你我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没有办法夸口，也不敢自夸啊。在一章十八到二十五，保罗解释他刚才说到方式吗，保罗解释他不用智慧的言语传讲福音的原因，因为多数哥林多教会的成员看福音是愚拙的啊。保罗传讲福音的对象，因为这些人是愚拙的，所以呢决定了他传讲福音内容的方式。他用你们看为愚拙的道理，你们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来向你们传讲福音啊，就让你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还是神的大能。第二个，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保罗不用智慧的言语传讲福音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些哥林多人都是愚拙的。你看到我在介绍哥林多城的时候和里边的对象的时候，你知道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因为这些传讲的对象也决定了保罗传讲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神的拣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拣选啊。在这个地方十八到二十五所传信息的方式，再说一次，保罗的信息核心是十字架的道理，包括了刚才问大家呀，十字架的信息是包括什么，是讲什么，耶稣的基督的死定死和他的复活，他的定死和你的关系是什么，他的复活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反思。保罗知道还没有得着救赎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看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为什么？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所以十字架道理对他们来讲不屑一顾啊。保罗个人与复活的主有正面的接触，他深信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此人所为成为愚拙的，其实是神看为智慧的啊。除非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否则十字架的道理对他一定是愚拙的。我记得有一次赵长老在台上做的见证，他在电话中告诉他的师母太太他信耶稣了，他的师母的反应，若是我没记错这句话啊，这句话的意思，你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啊？你怎么沦落到这个程度？这不单单是他的师母讲这句话，我们常在听见证的时候，受洗见证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你怎么到美国留学成了这种程度，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需要这个？啊！但保罗这边特别特别提醒，其实今天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看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这些他们自己没有个人的经验，没有个人的经验。在座你我，我们经验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经验了因着十字架的信息我们生命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开口说我怎么信主的，我信主前和信主后现在的改变是什么。但是那些反对我们认为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他没有经验过，他的反对实在是也是没有根据。就像我们姐妹两个都在这边啊，每次姐姐若是看到好东西，若是看到好东西一定买一份给我，因为我是她妹妹嘛。而且她买了觉得好，拿回来家看了也好，价钱也好，料子也好，东西也便宜，她就告诉我你赶快去看看。但是我这一年对出去逛一点心情绪都没有。她忍不住，我姐姐是不 shopping 的人，忍不住她跑，她去买给我，因为她试过，她看到，她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出去做见证，我经历了福音改变了我的生命，抓住机会，我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别人。若是没有信主，这些事情你不会讲给别人听。当我在和那个伯母讲我的见证的时候，平常我很少讲某一些的部分，讲某一些的部分，但是我就和那个伯母说，我姐姐就在这边，她是亲眼知道这一切的过程。也可以说人们的脸皮变厚了，也可以说这些已经都算不得什么，没有一个比这个人因着我的见证能信主更重要。当我们跨出去，当我们就这么两句话，而对方给我们带来的反应是多大的安慰。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当他说你的宝宝，你腹里的宝宝，腹中的宝宝需要神的祝福，那个太太的脸马上变得温和了。对这个弟兄，他还没，这个人还没信主啊，对这个弟兄来说鼓励大不大？大，一直发到中午。然后那个姐妹呢，亲眼看到她这样子，所以她就回家就去说我要采取行动，就把名字一个个写下来。感谢神，感谢神。但是我们不因着有人的态度说为什么这个伯伯是这么多气，来不来教会关他什么事，他气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不需要为这样的人心怀不平，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在这边用着保罗与这位复活的主结束，他深信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虽然有人看为是愚拙，但他知道这是神的智慧。一个没有信的人，若是他肯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十字架的道理对他就是神的大能，否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愚拙。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出去传福音，而当我们心中对某人有负担的时候，可是我们要出去短宣，我真是随时随地一直在内心祷告，主预备他的心，给他一个谦卑的心，主你自己感动他，你不感动我们话太有限，你不感动我自己觉得我讲的挺好的，人家不信就是不信还瞪你一眼，有时候自己真的觉得讲的结结巴巴的，圣灵感动他，哎，他也接受主，不止接受主还掉眼泪。我们时时刻刻为我们周围，不一定要去短宣，我们周围为我们姐妹会，为我们教会，真的很多慕道的朋友，你不认识的人去关心他一下，你不认识的人去 关心他，介绍一下自己，然后顺便也告诉他你是一个基督徒，问问他你信了没有，他说还没有，那你就很简单的把你怎么信了和他讲一下，不要给他压力，不要说我信了你就要信，不可能的啊！我觉得实在我信了非常的好，供你参考啊，多听听总是有帮助的，若是可以交换微信交换电话也是很好。紧接着有一些比较柔软的，我紧接着就把邮件发过去给他了，你都不需要买，现在给你太方便了啊！哎，有个小弟兄就回来了，告诉我他的第一页的心情，阮师母，我就是这个心情，感谢神，神自己做工。我们有很多的媒体很方便帮助人信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啊。保罗在这边在这个形容一般人对十字架的道理的态度，保罗称为十字架的信息，这个道理实际上的翻译就是十字架的言语，这个道 Logos 言语，而这个名称与是一章十七节的智慧的言语是对称对立的啊，也就是说人类对十字架的信息根本上就是两种态度，一种呢就是对那个灭亡的人，新译本他翻译的比较更贴切，那个走向灭亡的人，他选择走向灭亡的人，因为他看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什么样的人走向灭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不相信耶稣的人啊。对一个灭亡的人，他认为十字架道理是愚拙，他这么想的一个根本原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也告诉我们，背后是撒旦的作为啊。这些不信的人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世界的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有的时候人家拒绝我们，我们对这个人很生气，其实我们想到背后还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我们奉纳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这些恶势力啊，让他们的心眼打开，让他们耳朵打开，让他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信吧你信吧，真的没信的时候，这是真的没信的时候，我觉得看圣经像天书看不明白，但是真的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哎呀越看越怎么样，长得丰富。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都不知道把圣经看了多少次，但每次打开圣经你还是经历他在和你说话，还是经历他在责备你，还是经历他在安慰你，还是经历怎么样，我们是有盼望的。在这一个星期里边我收到的微信都不是好消息，一个年轻的姐妹，很年轻还没结婚，年轻的姐妹居然肚子痛到医院，发现竟然就是不好的东西。吴汉光牧师发微信给我，在医院里，为什么要我赶快为他祷告，莫名其妙就在他的车房里架子上的东西掉下砸到他头上，一滩的血，肋骨折骨折了八根，在加护病房三天哦，然后出了医院有脑震荡，出了医院现在在休息的当中。好像一大堆的坏消息，我就和阮长老说，我说神怜悯我，我怎么收到的都是这些坏消息，好像没有什么让我可以喜乐可以开心的消息。但是转念之间何等的恩典，我们是一家人，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但我们是一家人，我这个消息立刻就发出去，姐妹会中之中，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告诉每一个人，因为对方也不喜欢，我会告诉他有几个人我会发出去，你愿意吗？ 因为同心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他说愿意，那我就会发出去。那我的姐姐永远都是我的祷告勇士，她一定会收到，教会的牧长也会收到。所以在这样苦难的里边，这种压力的当中，你也是经历有神同在。不是说你基督徒就没有苦难，非基督徒有苦难，非基督徒会得癌症，非基督徒会出意外，基督徒照样也是一样。可是怎么样，我们有依靠，我们有帮助，我们有怜悯，我们有同心代祷的同伴。昨天收到我微信的时候，晚上你都不知道我多开心啊！中午多开心，这个小姐妹手术成功，今天可以出院，那种的开心。因为你很怕万一更复杂怎么办，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在这边对一个拒绝接受福音的人，我们要记得背后有撒旦的作用，是撒旦迷惑了他的眼睛。为什么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可以对任何事情领悟力都很强，学习力都很强，可以对属灵的事就是不能够明白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很清楚的啊，给了我们，你看我现在给你们大家的似乎是和你的讲义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在把讲义打到我的 PowerPoint 上的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容易忘，讲了一忘了二的，所以我打断了。但是打上去以后，我就觉得对自己的东西真不满意，所以呢，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到今天早上还在改。所以佩佩他说他紧张，我也是紧张啊。所以有疏忽的地方，你们自己加上去啊。刚才讲对灭亡的人，现在讲对得救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得救的人是什么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受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对一个信主得救的人来说，他会以为，他认为，他经历过十字架道理，就是神的大能。你我信主的经历就是如此。保罗的生命中，刚才已经说了，他自己归主的经历，他经历了十字架的道理，让他的生命整个的反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怎么样，他到处去杀害逼迫基督徒，大光光照他，他问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借着两个人的帮助，一个是亚拿尼亚，一个是巴拿巴，保罗开始服侍了。保罗到处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保罗到处去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和耶稣是基督，这有什么不一样？在圣经里边表达的，神的儿子就是神，神的儿子就是神，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讲到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表达什么呢？基督什么人是基督？基督的意思什么？上周讲了，被膏的是弥赛亚啊，被膏的三种人：先知、祭司、君王。所以耶稣基督他有三种的身份，他是弥赛亚，这是讲到他是他的职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要告诉人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宇宙的主宰，整个宇宙的运作护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边都讲得清清楚楚，是他用他的大能来托住的，是他用他的大能来护理的。而今天他竟然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下，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对不信的人，因为他根本都没有经验，也没有视野，他就反对。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太过受挫折。若是你从来没有买过这家的某一个产品，我们那个华清姐妹上周介绍她在 Sprout 买那个 grass feed 的那个 brown beef， 她就讲这个是微草吃的那个多么好。那我她讲好，我完全相信，因为她很有研究，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她对吃的很有研究，我完全相信。然后呢，我就跑去 Sprout。因为他讲的我知道是对的，就跑去 Sprout。 我去的时候人家不减价，所以我就说那我也不急，因为冰箱里实在存了太多东西了，我就不急他减价的时候买。我们也要做钱财怎么样中心的管家，有的时候每次买东西我都说神啊，不是买不起，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钱，只是太多有需要的了，做中心的管家啊。所以那天我回来了，阮章老师你买了，我说他没减价，华清告诉我3.99，但我没看到有3.99，因为他知道这是好东西，他试验过，他来告诉我们那个小组，我就想怎么样也买来。但对那些没信的人，他根本就没试验过，因为他可怜，我们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他反对的，因为他没经历过，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也带着个祷告的心，求神给他一个谦卑的心啊。保罗信心的核心十字架道理，包括了耶稣的钉死和复活，这在格林多前书15章讲的太棒了啊。保罗知道还没有得着救赎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看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无论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去找到神。保罗强调，对得救的人来说，我们首先是经历神的大能，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经历，而非神的智慧。当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智慧。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进而发现，哎呀，虽然我不明白，神的智慧真是不得了。保罗自己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我在参考书《天道之注释》上面，他把十字架道理解释得很好。他说十字架道理是一个行动，就是十字架话，十字架这个信息是一个行动。我们的神不是光所不做的神，他定义道成肉身来做救人，他的说话就是他的行动，怎么样都应验在现实的社会中啊。所以这让我们更有进一步的认识。19节这边他说了，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这句话是取自以赛亚书29章。在那里，在以赛亚书那边，神责备以色列人没有把神放在心中，他们的嘴唇用嘴唇敬拜，心却怎么样远离。所以世上的智慧的定义，借着以赛亚书29章就告诉我们，在人生的观念中，在世人人生的观念中完全没有神的定位。我嘴巴在称赞，但我心里没有。他在生命的每一个范围都是以人为中心，但是你今天看到今天的教育就是以人为中心。今天的父母，我不好意思讲哦，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在我儿子女儿高中在学小提琴钢琴的时候，我甚至会牺牲他们的团契，因为要练琴，练琴比什么都重要。但是转过头来，若是再给我机会，这种的情况不多，但是有，再给我机会，我会让孩子把团契、把聚会，我们没有停止过聚会，所以刚才的情况是在团契，要让他看重， 神在他的生命中是如此的重要，团契是如此的重要啊。所以保罗在形容 不信的人的智慧是世上的智慧，是虚空的。你看到传道书就讲到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讲到神的智慧的功效啊，从他的拣选方面，神看这些人既然是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他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保罗并非要定罪世人的智慧，保罗并不是这样子，只是圣经上说这一种智慧的性质是愚拙的。愚拙的道理是指整个福音的宣讲，也就是福音的本身，对你我信的人，福音是神大能的作为。保罗指出来，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找到神，最终只能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偶像来。为什么？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带来人类的悲剧是什么？人不能为善，即便在为善的同时，也隐藏了堕落的恶的因子。人没有办法凭自己找到神，而在这边告诉我们，也是四律上讲的，既然人找不到神，神只好亲自来到人间来找人。叫人惊很震惊的是，他用的方法是我们人类理性最没有办法想象及接纳的。他道成肉身，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神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常常有被听到人家问我，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有限，真的无法知道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本来就不是人所能预计策划的。经常说了，他的旨意非同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本性及他的作为不是你我可以设想或限定，但在十字架的道理却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爱到为你为我舍命。十字架道理让我们看到罪的代价何其的严重，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在博饼聚会的时候，也再次提醒不敢犯罪，也再次查验还有什么没有对付的罪。十字架的道理对犹太人是和希利尼人都是这个新道理。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位大有能力荣耀的弥赛亚，可是今天他们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位弥赛亚？这个主耶稣竟然是一个软弱被羞辱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木匠。加拉太书那边有讲到了，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荣耀有能力很光彩，怎么会是一个被咒诅的呢？怎么会是这么羞辱，被人家羞辱到不能再羞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那希利尼人已经说了，他们是知识的阶层，他们追求的是智慧，这个道理十字架道理对他们来讲不屑一顾，怎么可能？他们求的不是这个，他们不需要福音，他们不需要十字架的道理，他们求的就是智慧，所以他们也拒绝。圣经中讲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我就用这一段给大家看。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的祷告，能够让我们明白智慧在圣经中的意义。请大家念这一段好不好？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在所罗门王求智慧的事上，让我们看到圣经中讲的智慧是什么？是上面来的智慧。圣经中讲的智慧不是荣耀自己，是荣耀神，能够判断你的名，不是我的名，能够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唯有一个有谦卑的态度，一颗完全依赖神的心，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我们没有一颗谦卑的态度，我们没有一颗依赖神的心，我们不知不觉上撒的蛋，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神是透过人看为预则的道理来向人启示他自己，但是唯有神向人启示，人才能够认识他。所以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智慧找到神。犹太人要神迹，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念哥林多前书，犹太人却拒绝接受主已经给他的神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何等的神迹，他就拒绝。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他要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找把柄，就是要告耶稣，就是要杀害，图谋杀害耶稣。所以十字架上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没有办法迎合犹太人对弥赛亚预言的认识，因为他们要的是他们已经定型，是一个大有能力、荣耀的、带着力量来的弥赛亚，不是个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因此，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外邦人想要的是智慧，能用在他们的哲理辩证上。回去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到的那一段，神的智慧是借个人与他的接触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但希腊人把这些看为愚拙，因此他们也拒绝接受福音。所以保罗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犹太人拒绝他，但是他没到一个地方一定到犹太会堂去，犹太人毁谤他，但是还是继续向他的骨肉之亲，九章罗马书甚至他说为我骨肉之亲，我里边大有伤痛。布佑成博士特别早，我不记得是哪一使徒行传哪一章了，说他们心里着急呀、啊。我不知道你对你周围没信的人心里有没有着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传福音的这些人不管犹太人希腊人拒绝，但没有因着人他们的拒绝保罗就回心了，没有。在这边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没有改变保罗信息的内容，仍然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某一些的对象，有没有把福音的内容为了迎合他，为了想他能够接受稍微更改呢？这保罗对我们的提醒，不管那些人怎么拒绝，我仍然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个人从神那边来的呼召，我们个人得救的经历，都是支持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力量，也是帮助我们一直能够走到今天还心甘乐意的服侍神啊！感谢神，感谢神。在蒙召的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犹太人所盼望的能力和希利尼人所求的智慧，其实都包括在福音了。因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福音是神的能力。因为只有福音，你的讲义上这个有了改变人的能力，改变你我生命的能力。 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今天不信的人反对的是一位被钉十字架为人的罪而死的基督。福音是神的智慧，因为神是福音，因为福音是神对付我们的罪，同时仍然是自己诚意。在这一段经文里边，26-31，他用两件事实来证明。第一个，福音不只是为了一批的知识分子所预备的福音。他用拣选的方式，神的拣选，26-31。第二个，保罗所传的信息，2:1-5，那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那这次就讲他用神所拣选的方式来证明福音不只是为一批有知识有地位的人所预备的信息。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不多，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也有珍贵的不多。这也回到了我们讲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一个混杂的，有奴隶也有自由的人，也有外邦的人，有水手，什么样的人都有。告诉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有知识分子有智慧的不是说没有，但不多，他乃是说不多啊。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是没有，不多啊。不是像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来说，听说你们五家特别是神州团契特别多的博士，有没有听到？连厨房那个做饭洗碗的都是博士，有没有听到？我就听过。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成为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才能够信耶稣，我们不需要。但是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多数的成员他们的背景，也就像我刚才说了，人家说到我们神州的团契，多数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了，起码也拿了个硕士或者是博士。神的标准不是因为你有个博士他拣选你，你有个硕士他拣选你，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今天没有博士，感谢神，你这个有博士的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感谢神，我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不配他抬举我拣选我，还给我有服侍的机会。你们在下面听就知道，听我的国语普通话还蛮辛苦的，为什么？我四声不准。既不是从台湾来的国语，又不是从国内来的普通话，那也不是真正的山东话。但是神还这么怜悯，他拣选我，他让我成为他的孩子，还给我这样的机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更多的为主而活，让我不至于太自卑。我刚才讲到，很多人都是来美国留学，我没有，有好几年很失落很自卑，不知道做什么，叫我去餐馆打工，脸皮还薄，我看看人家给那几块小费我还不好意思拿呢，力气还不够。我现在比较壮一点，刚来的时候比较瘦啊，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瘦，能做什么？想去 supermarket， 我去过，我们家附近有 supermarket， 贴了个表，人家根本就不理我。原来 supermarket 那些都是中学高中生，人家不需要你，而且我讲的我懂，但是他不一定听得懂。 真的很自卑，也很失落。当你在这种的情绪的当中，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我不敢和我家人讲，因为我比姐姐还早结婚。我妈说你急什么，你姐都还没结婚，她又怕不答应我会发昏。那我爸就说了一句话，广东人都会对老婆好的，你就答应他吧，这是在电话中问他们的意思。所以当我遇到那种的挫折、失落、自卑的时候，我和谁讲？好，就一直大声向神祷告，神啊，你帮助我。刚才十字架，十字架，我都只是会副歌，所有的歌都是副歌，小孩子时候唱的歌。哎呀，一边流眼泪，一边和神祷告。那你都不会想象，今天众人向没来，他刚好在 Southeast Day 修那个房地产的课。啊，我说众人向啊，难不难？他也难也不难，因为我们在洛杉矶就是邻居。我说那你用完了，可不可以把你的课本还考古题给我？因为软张了，我因为众人向去上，我也想去上，也许考个房地产执照也挺好的。阮长老坚决不赞成，我妈也不赞成，他们还有那种旧观念，这是做 sales 啊。那感谢神，众人香姐妹很有爱心，就把她那一叠书考古题都拿给我。我每一次都是在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坐在厨房那个小桌子开始看。我英文真不好，你现在再给我个 contract 来看看，我可能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竟然去考试，没有告诉阮长老，一考就过，这是不可思议。但我过了，我告诉他我过了，他瞪我一眼，他说你的责任就是孩子。那我不是一个顺服的妻子。那就在我们的超市旁边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去在那看，哎，那个 owner 就出来。他说你要买房子吗？我说不是，我说只是刚刚考试考过了。哎，他说你可以来我们办公室啊。那我说我的先生不让我啊，因为他说孩子重要。他说你可以把你的执照拿来，你不用来上班，有客人就做，没有客人就不做。那个人是 Southeast State 的一个老师，真的是我遇到贵人。那你想谁会找你？没有人会找你吗？有一天在买超市买菜，竟然遇到一个我从洛杉矶搬来在 Sunnyville 的 apartment 的一个邻居。我是台大动物系，他是台大法律系，我们两个是同届。他说你在干什么？你现在有工作吗？我说你呢？我现在在 Sumitomo Bank 做事。因为他说他的做事，我就告诉他我也想做事，但是高不成低不就，真的。我说考那个 license 先生还不让，结果他就说什么，刘元华你帮我买一个房子好了，我和我先生正想要买房子。这个不可思议，我也很诚实。我说邱文文啊，我还没开张过，这买房子简单，你帮我看了我喜欢我才买，你帮我看了我不喜欢我不会买。各位姐妹，神做事，神安慰人的方法是这么奇妙。我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白天阮长老上班孩子不在，找一找房子，那个星期六带他去看，就不就买车。我那个贺月还看不明白，我要我老板陪我去，老板本来说陪我去，但他那天有事没去，哎，就紧张了，一直祷告，感谢神，做了十年。感谢神，神让你这个愚拙的、笨的、话都讲不通的，声音还不断。第二个就是我的姐姐，从我出道她就支持，她从纽约搬来了，是她的第二个房子，完全没有影响到小孩，都是在小孩子白天上班的时候。然后再下去，可奇妙了， 我从小房子搬到大房子，那时候都有 sales office， 然后 Chappelle sales office 那个 lady， 我就看她的工作太舒服了，早上10点钟开门，下午2点钟就关门。我就问她 Joanna， 你请不请人？我说因为我先生对我做这个很，我就告诉她我做什么很不赞成。她说我们请人是要有 broker license， 那我只是一个 sales license 不一样，那就没戏唱了。我说那我大概就要 give up 了，因为每次为了要看房都会吵架嘛。结果他说你不要 give up， 然后你把你的卡片给我几张。我和他不认识，只买了我家，我自己住的家。从此我卖了好多个外国人的 listing， 因为人家来买大房子也要卖掉小房子嘛。他就问他你有没有 agent， 就把我的卡片给他。一直到有一天我的老板都奇怪，哪里来了这么话的英文都讲不清，哪里来的这些外国客人。我就告诉他就安安给我介绍他，他看看你有没有给他 referral 费，原来在房地产界还有这种 referral 费，我都听不懂。我说还要给 referral 费啊？他当然是啊。好，我就好难过，我就去告诉他，我说赚的钱都花了，我没有办法把前面你给我的每个 referral 费给你，等我下面这样一点点啊，没事给你。我说真的我不懂，也没有人告诉我。等着我下面再有个房子 close 的时候，我去找他。哎呦，雪飘告诉他 Joanna 去搬去 Sacramento 了。这个人就失踪了。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有奇妙的作为，他拣选不配的，让那些比我优秀来美国留学，英文也比我好，也拿了房地产，好几个人呢，我们的邻居都来问我你的客人是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们还当他们知道我是从这边 referral 过来的时候，他们还去找他，还送东西给他。但是他单单这个女的是 Joanna 是一个苏联人，单单就是认定了我。好奇妙，好奇妙，神的标准不一样，他拣选一些没有这个能力的，拣选一些愚昧的，拣选一些没有在这边念过书的，让我们不至于过于自卑，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没有那拣选那些博士，没有那些拣选英文比我好的，也让他们不至于过于自高。世上的智慧并不是代表一切，这个我不解释了哈。保罗并非否定人的智慧，乃是叫人不要重视人的智慧而忽略了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就像我们在做，若是有那么一两个人像我当年的光景，你祷告，祷告求神开路，神是垂听祷告的。我所讲的每一句，刘延平都在这边可以做见证，因为他亲眼看到亲身的经历。保罗要指出的是，当人们面对人生命的终极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定要有承认造我们的主，接纳他借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启示。只有借着谦卑顺服神，接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救主，才能寻找今生的满足和来生的救赎。保罗引述以赛亚先知的话，也是说这不是一件新事，今天的人是如此，在以赛亚的时代也是如此。这边保罗就讲到他的方式就是拣选嘛，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拣选？拣选卑贱的、软弱的，是不是不公平？那些年了博士、那些有智慧的不拣选，这不是神的不公平吗？其实在这节经文的后半段就说，新译本翻译说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在神面前自夸。有人说因为这样的人卑贱的、软弱的，在哥林的教会是大多数，其实这也是事实。不过保罗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叫有智慧巧妙羞愧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让不靠世界的智慧来自夸。那些想靠自己智慧能力的人， 常常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神，我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神？好像只有那些走投无路的，像我当年这样子的要神。保罗说并不是如此，但今天很多人在今天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财富，他们跟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需要福音。那你们得在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抱歉哦。这里提到四个名词啊，这四个名词就讲到神的智慧的定义啊。神的智慧的定义是什么？在神智慧中包含了公义、圣洁和救赎，跟前面所讲神的智慧是同样的意思。今日我们接受福音成为得救之人，完全不是由于我们做了什么，却是由于神借着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方法，所以一切都是处于他的作为。因神的智慧便是福音，也就是十字架的方法。这个福音带了三种后果：第一是称为义，第二是成为圣洁，第三是蒙救赎。神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救赎啊，三者都是神智慧的结果。为我们首先承认自己一无可夸，接纳神在基督耶稣里成就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够经验这三种的果效：称义、成圣与救赎。所以在最后这三十一节他就说了，我们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他用耶利米书作为总结，但保罗在第四章又说，我们哪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会自夸？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了，我断意不以别的夸口，要夸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若是偶尔不小心夸口了，求神提醒我们，我有主耶稣的救赎，我有主耶稣的拣选，是值得我们称颂他。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也感谢你自己把话语给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大家分组插进仰望教导在你手中，与每一位小组长同在，加添每一位力量。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